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每日 AI 大事晨间速递，我是你们的主播奥斯卡。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先给大家预告三条今天最重磅的消息。第一， OpenAI 用内部模型一口气解决了10个数学界的长期未解难题，从球堆积到群论道格密码，总成本只要$2000，整个数学界都炸锅了。第二， The Verge 发了一篇长文，标题很直接，现在是 Greg Brockman 的 OpenAI。 IPO 前夕，这位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悄悄掌握了公司的日常运营大权。第三， ChatGPT 推出了苹果短信插件，能帮你起草、发送甚至删除 iMessage， 隐私争议也随之而来。好，我们一条一条来看。第一条， OpenAI 的数学大突破。最近 OpenAI 官方发布了一份公告，标题叫数学与理论计算机科学的10项进展。他们用内部版本的下一代模型 Astra 解决了10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开放问题，横跨高维几何、编码理论、群论、算子代数、量子复杂性、格密码和极值组合数学。举几个例子，他们给出了高维球堆积密度的新上界，构造了非 Sophic 群的存在性证明，推翻了 Kant 刚性猜想，把多色三角形 Ramsey 数的下界推进到了超指数级别，还解决了图论里 Erdos 的第146和第180号问题。更夸张的是，解决这10个问题的全部 token 成本，按 SOAP API 的费率算，大概只要$2000。而且每个证明都用 Lin 形式化语言生成了机器可验证的证书，代码已经开源。同一时间， OpenAI 还宣布了一个叫 ChatGPT for Academic Researchers 的计划，给10万名科学家和数学家免费开放最强的模型。我的点评是，这是推理模型从做题到做研究的标志性事件。今年5月，他们用未发布模型推翻 Erdos 单位距离猜想的时候，大家还觉得是偶然，现在10个问题一次性解决，性质完全不一样了。当然，数学界的反应也很复杂，很多数学家陷入了身份焦虑， The Verge 的播客专门做了一期节目，就叫 AI 数学危机。但 OpenAI 的定位是科研协作者而不是取代者，这个姿态值得所有做科研工具的人关注。数学研究的边际成本正在被压到接近零。第二条， Greg Brockman 的权力扩张。 The Verge 今天的长文梳理了 OpenAI 过去一年的高管离职潮， Sora 负责人 Bill Peebles 走了，科学部门副总裁 Kevin Weil 走了， B2B 应用的首席技术官 Srinivas Narayanan 走了，首席营销官 Kate Roach 走了， AGI 部署业务的 CEO Fiji Simo 也走了，这周负责营收的 Denise Dresser 上任才8个月就离职，长期担任首席运营官的 Brad Lightcap 也宣布离开去创业。而 Brockman 的头衔虽然一直没变，权力范围却一直在膨胀，从接管全部产品到掌管整个 scaling 部门，现在几乎覆盖了公司所有的商业化运营。最明显的信号是 Dresser 离职的官方声明里引用的不是 CEO Altman 的话，而是 Brockman 的话。我的点评是，这是 OpenAI 在 IPO 前从研究驱动转向收入驱动的组织缩影，把权力集中到一个既懂技术又懂商业的人手里，决策更快，商业化更顺。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权力越集中，人才流失的风险就越大。 OpenAI 和 Anthropic 的竞争从此多了一个维度，叫组织稳定性。第三条， ChatGPT 的苹果短信插件。 OpenAI 上线了一个 Apple Messages 插件，让 ChatGPT 可以直接连接你的 iMessage 收件箱，你可以让它帮你整理、分析、编辑消息、起草并替你发送回复、删除消息，或者在你漫长的聊天记录里搜索某条信息。它还支持跟 Codex 和 ChatGPT Word 配合使用，也就是说，不只是个人场景，职场场景也能用。官方广告里演示的场景是，你让 ChatGPT 根据昨天收到的消息，帮你拟几条跟进回复。隐私方面， OpenAI 对彭博社说，插件在用户本地运行，不会给所有人的消息建立索引。但 OpenAI 自己也在提醒用户不要开启持续批准模式，因为那样你就失去了在消息发出之前的最后一次人工审查机会。我的点评是，个人通信 Agent 的入口之争正式开打。短信是隐私密度最高的数据之一，让 AI 替你发消息，信任门槛非常高。 OpenAI 自己都在警告用户留一道审查闸门，说明这个产品的设计者很清楚，误发一次就是灾难。人在回路，在这条赛道上必须是硬约束而不是可选项。第四条， PO 研究中心的最新研究，互联网上超过1/3的新网页是 AI 写的。PO 用 Common Crawl 抓了将近50万英文网页， 用 Open Pangram 的检测技术分析，结果发现，在 ChatGPT 2022年11月发布之后，新出现的网页里有 35% 明显带有被 AI 撰写或者大量编辑的痕迹。而且 .com 域名的 AI 创作比例是 .edu 和 .gov 的10倍左右，后两者都只有 1%。更有意思的是 ,Cloudflare 前几天刚报告，机器人的网络流量已经超过了人类流量。也就是说 ,AI 正在大量阅读 AI 写的网页。我的点评是，这组数据值得所有做内容的人警惕。搜索引擎和 AI 问答的语料库正在被 AI 生成内容稀释， AI 读 AI 的自我指涉循环一旦形成，信息质量会加速劣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Google 一边给出版商推出首选来源按钮，一边自己用 AI 重写搜索体验，争夺可信内容的战争才刚刚开始。第五条， OpenAI 在企业市场追赶 Anthropic。TechCrunch 引用最新数据说， OpenAI 在企业客户那里正在缩小与 Anthropic 的差距，但原因有点微妙，企业用户并不忠诚，每次哪家实验室发布新模型，他们就来回切换。这种摇摆恰恰说明企业级 AI 支出的粘性可能没有两家公司向投资人讲的故事那么好。我的点评是，模型能力趋同之后，企业市场的竞争逻辑正在变成谁的新模型发布节奏快，谁就赢得本季度的订单。这对甲方是好事，可以坐收渔利，但对两家公司的估值叙事都是考验，尤其是 OpenAI 马上要 IPO， 这个波动性值得紧盯。最后是趋势速览。XAI 的 Grok 这两天持续向用户输出乱码，受影响的大多是 Grok Lite 用户，从周三开始陆续出现。企业支付公司 Ramp 推出了自己的模型路由服务，名字直接就叫 Router， 让用户通过一个 API 切换各家大模型。看来 Stripe 70亿美元收购 Open Router 之后，模型路由层已经成了兵家必争之地。做 AI 训练数据的创业公司 Micro 亦宣称年化毛收入达到5亿美元，训练数据生意依然火热。 Meta 把 Pocket 应用带到了美国市场，用户可以像搭积木一样做小游戏并分享。另外 JavaScript 运行时版发布了 1.4 版本，这是他用 Rust 重写之后的第一个稳定版，还内置了 Bind Webview， 浏览器自动化变得更简单。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每日 AI 大事晨间速递。我是主播奥斯卡，我们明天见。